欢迎你加入这期为你量身定制的深度探讨。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正坐在一起，倒上一杯咖啡，来聊聊那些能切实影响你创作和生意的硬核干货。
没错，今天的干货绝对会让你大跌眼镜。
对的，今天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我们要为像你一样的创作者、创业者们解码知识产权的真实面貌，也就是专利、商标还有版权的底层逻辑，
还有解答大家在现实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棘手难题。
是的，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要挖掘的素材是一份来自非律师视角的知识产权生存指南，它极其贴近每一个想要把脑子里的好点子变成现实的人，
但是它给出的结论可能会完全颠覆你的常识。这里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很多创作者对知识产权存在一种，怎么说呢，近乎天真的浪漫幻想。
就是那种觉得只要填几张表，注册了某个东西，法律就会像无形的护盾一样自动保护我们。
对，但现实情况直接打破了这种幻想。你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版权警察或者专利警察，
也就是没人会主动替你出头。
完全没有。打个比方，如果你停在路边的车被偷了，警察会来到你家跟进案件，因为那是刑事犯罪。但如果有人偷了你的点子或者你的商标，
这只是一场民事诉讼。
没错，这就意味着知识产权的世界本质上是有稀缺性、公开市场以及最关键的律师来驱动了。
律师也就是钱。
太对了，在法庭的较量中，往往不是单纯的好人获胜，而是资金最雄厚、最舍得砸大钱请顶级律师的那一方占上风。
等一下，如果照你这么说，保护自己的成本这么高，甚至完全变成了巨头们的潜心游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有这个系统？难道它纯粹就是为了给大公司建立垄断壁垒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旨意。其实传统意义上，知识产权的初衷是高尚的。我们就拿游戏里最昂贵的防守武器，也就是专利来聊起吧。
好，专利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专利被定义为对全新、有用且非显而易见的发明的保护。政府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给你一个有限年限的绝对垄断权，作为交换呢，
你必须公开。
对，你必须向全世界彻底公开它的工作原理。为什么要公开？因为这能造福全人类的创新，让下一个发明家能看懂你的图纸，站在你的肩膀上创造出更好的东西。
听起来很完美，非常合理。但是当这个初衷遇到现实的商业博弈，事情就变得极其荒诞了。你在素材里一定会注意到亚马逊的那个经典案例。
哦，那个一键购物的专利。
对，亚马逊竟然为一键购物申请了专利。我们稍微想一下，一旦你听到一键购物这个词，你就完全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无非就是保存了信用卡信息，然后跳过购物车直接结算。
毫无美名可言。
没错呀，这真的符合专利要求的非显而易见的标准吗？
问得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理解一个概念，叫公益专利。过去，专利通常是颁发给一台具体的机器或者某种化学配方的，但在软件时代，专利局开始大量发放公益专利，
也就是保护一种特定的操作步骤或者商业流程。
对，亚马逊的一键购物就是典型代表。这不仅暴露了系统的漏洞，更说明了这个游戏的门槛有多高。对于普通创作者或初创企业家来说，
我们很难玩得起，
根本玩不起。除非你已经在银行账户里准备好了至少25,000美元的风险资金去申请和维持，并且随时准备投入数十万美元去打官司，否则获得专利对你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这就让我想起素材原作者分享的一个极其生动的亲身经历。他当年在雅虎工作时，非常聪明地发明了一些东西，并成功为一种 online 数字货币申请了专利。
按理说拿到专利应该很自豪啊，
结果你猜怎么着？他最终的感悟却是，我非常庆幸自己不必亲自去从事保护他的工作。
连这么聪明的人都觉得，为了一个专利去持续维权，去起诉对人，前者的经历太可怕了，
财务负担也大到让人避之不及。所以专利其实是一张你需要不断砸钱去充值的战斗门票，而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避风港。
嗯， 对于绝大多数正在聆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听众来说，相比于遥不可及的专利，更贴近日常商业运作的其实是第二种知识产权，也就是商标。
商标，要理解商标，我们需要追溯它的本质。它的存在最初是为了向消费者确认产品的真实来源，对吧？
没错，比如素材中提到的经典例子，为期伍德瓷器，或者是带有那个标志性红三角的八兹啤酒。
当你买这些东西，商标是对质量的一种保障，防止我们的文化中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保护消费者不被欺骗，这个逻辑很顺畅。但是最有趣的部分来了。
哈哈，是的。
当这种合理的嫉妒被资本的贪婪扭曲后，我们看到了一些极其荒谬的商标霸主狠行为，比如那个著名的篮球教练帕特莱利。
他竟然把三连冠这个日常词汇注册成了商标，
简直离谱。还有雪城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他们居然试图把橙色注册为自己的商标。你要知道，连惠而蜡笔都有64种基础颜色，他们居然想在文化中独占其中一个。
这还没完，还有那些大名鼎鼎的杂志，比如《时代周刊》《大西洋月刊》，甚至《企业家》杂志，
他们会花费数百万美元去起诉那些在日常业务中哪怕只是恰好使用了这些通用词汇的普通人。
这种行为完全背离了商标保护消费者的初衷，把企业家这个词垄断，不让别人办企业家研讨会，这对我们的文化毫无益处，纯粹是在制造壁垒。
那么对于正在思考如何命名自己品牌或产品的听众，有什么实用的实操策略吗？
策略非常简单，一定要避开描述性或通用的词汇。如果你造了一款车，你叫它电动汽车，
你是绝对拿不到商标的，因为这只是在描述它的属性。那应该怎么起名呢？原作者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甚至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西方文化梗。
那个吉菲尔特鱼的例子。
对，他说，如果你给这辆车起名叫吉菲尔特鱼汽车，顺便提一下，吉菲尔特鱼是一种传统的犹太鱼丸，这种和汽车八竿子打不着的名字，在法律上反而非常安全。
因为这属于法律所说的幻想词，它和你实际做的事情毫无关系。
这不仅能让你免受大公司的法务骚扰，还有一个极其强大的附加价值，那就是搜索引擎优化。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商业策略。如果你使用了一个像吉菲尔特鱼或者任何你生造出来的独一无二的幻想词，当你的潜在客户把这个词输入搜索引擎时，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叫这个名字，
你自然而然就会排在第一位。
绝佳的独特选择，你的任务就变成了让人们记住这个独特的词，而不是去红海里和几百万个网页竞争一个通用词汇。
聊到商标，我必须得问一个很多新手都会困惑的细节。我们经常会在各种 logo 旁边看到一个小小的 TM 标志，还有些是带圆圈的 R， 这两者在法律效力上是一样的吗？
它们有着天壤之别。 TM 仅仅是你单方面向世界宣告，嘿，我把这个设计或者词汇当作我的商标了，它不需要任何审批，任何人都可以加上去。
哪怕我今天刚画了个草图，扎上去也行，
完全可以。但是那个带有圆圈的 R 代表 registered， 意思是政府在公示之后发现没有任何人提出合理的反对，正式批准了你的注册。
一个是个人宣告，另一个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官方认证。
是的，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个关于商标法律弹性的冷知识。最高法院曾经允许了一支摇滚乐队注册一个具有极强冒犯性的名字。
这就证明了法律的边界是在不断被争辩的，即使是政府也必须尊重表达的自由，而不是去做文化审查官。
既然提到了表达的自由，这就自然过渡到了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也是创作者最关心的领域
——版权。
对，关于版权，创作者们常常有一个终极拷问。
我们在素材里看到一个极好的问题，如果有人写了一个关于年轻巫师去英国上学的奇幻暗恋故事，这算侵权吗？我总觉得这好像是在偷别人的创意。
在法律上，这绝对不算侵权。
为什么？
这是因为版权法中有一个最核心的支柱原则，版权只保护对想法的特定表达，而不保护想法本身。想法是自由的，也必须是自由的。
也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在公园里画画。
没错，试想一下， 如果你能垄断两个敌对家族的年轻人在舞会上相爱这个想法，那莎士比亚之后我们就不可能再拥有《希区故事》这样伟大的作品了。
所以你不能垄断在魔法学校上学的想法。
对，但如果你写那个年轻巫师的故事，把主角起名叫哈利，他的好朋友叫赫敏，并且完全复刻了霍格沃茨的设定，
那你就直接侵犯了 J.K. Rowling 对那个想法的特定表达。明白了这个边界，那版权具体是怎么生效的呢？很多老派的创作者可能还以为写完书之后需要把书稿打包寄给政府备案才算拥有版权。
过去确实有类似的繁琐程序，但得益于伯尔尼公约等国际协定的广泛确立，现在版权是自动生效的。
自动生效
意味着一旦你把特定的词语敲打在博客上，或者把一幅画的像素固化在屏幕上，在那个固化的瞬间，版权就立刻产生并且归你所有了，不需要去邮局，不需要填表格。
哇，听起来创作者的权益得到了完美的保护，但现实真的这么美好吗？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拥有版权是一回事，但你要如何利用它完全是另一回事。就像我们一开篇说的，并没有版权警察会主动帮你去抓盗版，你要自己去发警告信，自己花钱起诉，
这个成本太高了。
这时候我们需要引入科技先驱迪穆奥雷里那句极其深刻的洞察，对于绝大多数创作者来说，你真正的问题根本不是盗版，而是默默无闻。
默默无闻比盗版更可怕，这句话太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拆解一下了。
是的，我们观察到很多刚起步的创作者有一种强烈的心理防御机制，他们把自己的点子捂得严严实实，生怕别人看一眼就偷走，
每天提心吊胆。这其实是一种出于恐惧的匮乏心态。你越是试图死死守住一个想法，花费上万刀元去雇律师建起高墙，你的想法就越无法触达人群。
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去拥抱信息的丰富性。
没错，如果有人转载了你的文章或分享了你的设计，只要他们没有假冒是你，那不仅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你建立网络效应的绝佳机会。
你的最大收益将由于你是这个伟大想法的始发者，你要做的是通过慷慨的分享来建立围绕你的社区，让人们认识你，信任你，
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到处发律师函的商标霸主。
立论固然精彩，但当你作为一个创作者盯着空白的屏幕或者空空如也的银行账户时，法律条文可能得给生存让路。
性的案例连线，第一个案例来自巴基斯坦卡拉奇的 Osama，
他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一个经典的创业两难，他发现建筑行业在采购上存在巨大痛点，想要做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社区 APP， 但他身无分文，同时他又有一个成立品牌设计机构的想法，到底该选哪个？是先去做 APP 改变世界，还是先做机构赚钱？
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直接去追求那个庞大的 APP 是很不切实际的。
是的，
专家在这里借用了硅谷的客户开发理念，给出了一个非常务实的建议，采取靠自身现金流造血的策略，也就是零融资起步。
先做那个门槛较低的品牌设计机构，对吧？
对，去市场上找到那些愿意为你的服务付钱的真实客户，用客户的钱来资助你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赚到了维持生存的现金流，更重要的是你建立了信誉，积累了人脉。
当你积累了足够的势能后，再去开发那个庞大的 APP， 一切就水到渠成了。用现金流来捕鱼梦想，这条现实路径非常中肯。
没错，
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来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 Alex。这简直是每一个内卢创作者都会掉进去的心理陷阱，要观众还是自我？
哦，数字焦虑症。
对， Alex 坚持写博客，本意只是为了给自己理清思路，但他发现自己总是忍不住去疯狂刷新后台，查看订阅人数，渴望得到更多关注。他问，我该如何停止在意这些数字？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你需要把获取观众看作是一场交易。
怎么讲？
你需要问自己，你到底愿意为吸引观众支付怎样的代价？因为观众的注意力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如果你想要庞大的受众，你可能需要妥协去迎合大众口味。
是的，你可能需要花钱去推广，甚至发表一些违心的观点。 如果你写博客纯粹是为了发展自己，理清思路，那就千万不要去和受众做这笔交易。
十个听众或一百个听众在数字上没有区别，真正的价值在于你在这个持续创作的过程中获得了成长。
想清楚你的初衷，意识到受众是需要购买的，就能让你从无谓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太透彻了，认清代价才是解药。最后一个案例同样精彩，来自加拿大弗雷德利顿的 Mayo Stewart。
他的情况是怎样的？
他曾经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公开承诺，要做一个为期3年的播客项目。现在他刚做满1年，这个项目已经非常成功地帮他找到了新工作，并建立了高质量的人脉。
那很棒啊。
但他现在感觉到了瓶颈，开始怀疑是否还要被当初3年的承诺绑架，继续硬撑下去。半途而废难道不是一种失败吗？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极易掉入的沉没成本陷阱。
我们往往被过去的宣言死死拖住。
但换个角度看，这个音频项目可能在他的第一年就已经超额完成了他原本3年的使命，他帮你拿到了新工作的敲门砖，对吧？
是的，所以曾经的承诺不应该成为阻碍你发展的牢笼。
面对沉没成本，你完全可以选择继续深耕细作，但你同时也可以选择急流勇退，把时间释放出来，去寻找下一个更能发挥你优势的新项目。
学会判定项目的真实生命周期，并果断放下。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从昂贵的专利游戏聊到商标策略，从想法与表达的区别一路谈到了为什么默默无闻比被盗版更可怕，
还有3个非常真实的创作者生存困境。
无论你是一个正在起步的个体创作者，还是一个创业者，核心法则只有一个，知识产权法律的武器是为了保护我们在市场上建立起来的信任，
而不是让我们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试图垄断每一个点子，建立无用的壁垒上。最好的防守策略永远是建立起一个有着强烈网络效应的社区，以及你自身无法被轻易复制的个人权威。
总结得很到位。
在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给你留下一个可能有些刺耳，但绝对值得深思的终极挑战。
大家听好，
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谈论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你的作品，但是请你试想一下，如果明天出现了一个财大气粗的竞争对手，他们在完全不侵犯你任何商标和版权的前提下，完美的复刻了你整个商业模式，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你的创作格式，但唯独抹去了你的名字。
细思极恐啊。
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你那些真正的核心受众，你的超级粉丝们，能仅仅通过你字里行间不可替代的声音，你思考问题的独特角度，以及你长久以来对待社区的真诚态度，立刻认出这就是你的作品吗？
如果那个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恭喜你，你或许已经拥有了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专利和商标都更加强大、更加坚不可摧的终极保护。
真正的护城河是你自己。
感谢你全程陪伴我们的聆听，期待你在不断创造和探索的道路上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我们下期深度讨论再见。